欢迎收听加九 E3 2019展前发布会特别节目，我是龙马，
我是 Win，
我是老白，
哎，我是尚恩。
哎，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汇总今年 E3 展前发布会上几家第三方发布会上的这个最新消息。哎，然后可能所以呢，因为汇总的这几家的这个发行商的数量也比较多啊，四到五家，所以就是节目的时长可能比之前微软那期节目稍长一点啊。然后我们就按照今年发布会这个召开的顺序，从贝塞斯达开始。
哎，
对
啊，首先是这个贝塞斯达作为这个第三方发布会这个领衔出演啊，然后这个场面也是非常的。可以，
应该可以说一开始微软开了个好头嘛，
对
对
对，
气氛还是很不错的。
对，但是到贝塞斯达这儿就
也不能这么说吧，毕竟他们也是拿出一些游戏内容的，
有一些干货，是是是，但是就路线上产生了一些偏差。
毕竟他们在去年这个很多游戏不太顺利，
对，
他们这一年要面对这个事情的就多少显得有些尴尬。
所以说他们这个就是公关 VP Peter Hayes 上来开场，包括 Todd Howard 上来之后，都先对玩家道歉说去年一年的。就是历程嘛，并不是很顺利，有些坎坷啊，但是很快就把这个话题忽略过去了。然后台底下叫声比他说声大。对
对，他们请的这些，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请的，反正台下这些人特别激动，
不能给人定性。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只能说
下结论，
只能说现场的气氛呢比较和我们感受不到啊。
啊，对对对，就现在那个在推特和 Reddit 上，就是啊哦耶，这几个叫声都现在都已经做成表情包了，就是
对
对对。那么就是言归正传啊，还是说说他们游戏方面的事儿。首先是这个手游《上古卷轴：刀锋》，那加入了这个竞技场和就是全新的龙任务线啊，这些内容，包括说是他们还有定制的宝石系统等等等等这些附加内容。
嗯
啊，在发布的当晚，这些内容就全部上线，包括说贝塞还宣布这个《上古卷轴：刀锋》会于今年的秋季正式的登陆 NS。
对
啊。
是一个免费下载游戏，
免费下载，包括说它还有一个就是存档通用的这样一个系统
数据继承，
对对对对，数据继承，
嗯，
跨平台联机啊，这些反正都是承诺了，
对，就是老滚之这个横竖都能滚啊，
对对对对，啊，在这个就是刀锋过后呢，就进入了万众期待这个七六的环节，
看他们怎么面对
七六，
面对这个事情啊，
哎，对，就该来的总会来的，
对，
嗯，那么。他们制作了一个大型的扩展 DLC，
就没有像 EA 是假装没有升格这个游戏，
啊，是是是，
假装没有还行，
就能提起来还是很有勇气的。
是，
对，
嗯，哎，他们还是拿出了一些有些诚意的这个更新内容，
是是啊，更新内容量确实不小，就是 Wastelanders 这个大型的拓展包会是。他们说是七六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一个更新，在这个更新里边出现了活人 NPC，
说到像七六历史很长一样，
嗯，
有史以来吗？
有史以来，
有史
以
来，
大吃一惊，是是是是是，对。然后有活的 NPC， 有完整的对话系统，包括说是新添加的 NPC，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背景，
嗯
啊，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就是尸体叙事啊、
嗯、
死人叙事这一波就接过去不提了，
对，
嗯，那么。跟以往一样，就是本次这个更新完全免费，
嗯，
啊，就看到这块呢，就觉得还是可以的，
可以，对，
但是啊，
嗯，
在这之后，啊，一颗核弹从天而降，就是他们要开一个大型的这个模式，叫 Nuclear Winter 核冬天，
嗯
嗯，
啊，这个核冬天是什么呢？是多达52人的辐射吃鸡，
对。
老白，注意你的情绪，不要太激动，
不
要太激动。
不是那个，就反正贝塞方会看到这儿的时候，就已经我就是
很欢乐，很欢乐，
啊，行，可以的，可以的啊。那么，在2019年这个6月10日到17日，就是我们说话这段，就这一周，他们会开启这个七六的免费试玩，包括说是上面提到的内容，以及这个核冬天这个吃鸡模式啊，都能体验到。
对，
然后就是有七六的朋友们可以尝试一下。
对，
啊，我是啊，行吧。
我觉得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游戏改得好一点吧。
啊，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也有很多，就是开始发售的时候口碑不是很理想，
嗯，
慢慢通过更新，因为它是这种所谓的网络性质的这种服务性游戏嘛。
对，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也不是没有先例，
是
很多已经慢慢改好的例子。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他们有这个诚意的话呢，啊，
而且这个对，而且这个服务性游戏它是长线运营嘛，
嗯，
所以说那个在之后其实时间周期还是有的，所以说 他会变成什么样？
玩笑归玩笑，严肃的时候还是送上祝福嘛，希望他们把这游戏能改好一点。
对、
对，
但是也是很惋惜，就是从辐射四开始，这个辐射就是因为他感觉我们一直在说赶工这个事情，感觉他这个 IP 就是一步赶不上，
步
步
赶，
步步都在赶工啊，感觉很仓促。包括辐射七六，像之前开玩笑说没有活 NPC， 我觉得跟他们这个时间仓促啊，各方面其实都有一定的关系。
是是是，
所以希望他们有了一定的时间之后，能把它
调整好，
调整一下啊。
哎，好。那下面来登台的这个是三上真司啊，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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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是真正的重头了
啊、哎，对对对，他们带来了一个就是新的项目，叫怎么翻译呢 ？Ghostwire Tokyo， 这个幽灵连线东京，
嗯
啊，是一个超自然带有超自然元素的动作冒险。游戏、
对，也解释了 SE 那边的这个复联为什么没有鹰眼的问题啊？
跑这儿了是吗？
在这个影棚啊，
然后是就是这个游戏的大致背景是东京的市民因为一些不知名的原因，就看起来有点 SCP 的意思啊，突然之间就莫名其妙消失了，
对，
而且不是消失一半啊，是全都消失，
全都消失了，对
对
对，就是一个镜头过去之后，人就剩衣服啊，对，那么。玩家作为主角需要找出这个背后的原因。三十四之后，他们的这个就是艺术总监中村惠美也登场。这个小姐姐现在在推特上爆火，
对，她特别逗，这个人，
对对对，
发布会上
很
跳，
很可爱。包括她的一些动作什么的都被人画了，然后做表情包什么的，就守护中村惠美的笑容之类的。
他们这个Tango工作室的话呢，就是三上之前自己也表示过，他有意退居二线，就是想要在这个怎么说扶持一些新的游戏的这个
制作人、
这个创意有创意的年轻人，然后来冲到一线上，
是
他来负责这个在后面把一把关
啊，对，
控制下方向啊。
嗯、
但很可惜就是。是这个上一款游戏就没好像没控方向没太控制的好是吧？
对对。
当然这是我个人意见，游戏本身还是受到一些玩家的欢迎的
推崇。哎，
对啊，具体是哪个游戏我就不说了。
而且就是这次他选上台这个小姐姐也是很有性格啊，就是说三上真司对于工作要求是非常严格一个人，跟他合作压力非常大，然后晚上做噩梦。但是呢，做噩梦他这个姐姐确实就有点牛逼，做噩梦与众不同。他梦见什么呢？梦见三上真司死了。啊。可见这个怨念积压之深啊，
到底谁的噩梦？
哎，
但是感觉这个游戏虽然说现在只是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这个演宣传片吧，
嗯，
但是总体来说应该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惊悚要素吧，感觉也是 Tango 一直以来这个从三上这继承以来的这个气质
吧
啊，
对对对，
而且感觉游戏在创意上应该有些想法，
是是，
当时很好奇它具体是怎么玩的、啊。
我们其实期待就是更就是未来它开发度或者完成度更高一点的时候，能看到具体的玩法，
嗯，
就是说故事背景发展的这些。具体的内容，
因为你看啊，白金那边的那个新的制作人也已经推出来了，新的这个做就是做尼尔，当然做设计那个，这次白金的新游戏也交给了天府，他来做这个新的这个星辰之恋嘛。然后你看，也是同样出身的这个三上，也把自己的新的这个弟子的游戏啊带到了一三的舞台上，我感觉到了这个游戏是这个行业内的一个世代交替的这样一个感觉啊，有一些新的我们不太熟悉的，但是
后浪推前浪，
很有潜质的这个后浪啊，已经来到了我们面前啊，期待他们的游戏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
哎，
嗯，
三人真司这个环节之后呢，就是上古卷轴 Online 啊，老滚 Online 他们惯例啊发新的资料片，因为就是每年他们都会发一个新的内容，这次的资料片的核心是虎人的故乡艾斯维尔，展示了就是游戏的一个全新的篇章，包括是新的故事线。因为就是和毕设其他运营游戏比起来，就是老滚 Online 这几年的步伐就很稳健，推进包括说是故事啊系统啊等等这些就是推进的速度都是有条不紊，
对，
就比较少见的在毕设旗下游戏里边比较靠就是心态比较平衡，内容比较靠谱的，
这
扎实
是
吧？
对对对，
可以用这个词。
像咱们刚才说的那种，就是开始刚推出的时候口碑不是特别理想，
对，
慢慢扭转，他们自己家就有这样的例子嘛。
是是是是啊。那么就是老滚 Online 最近这个玩家人数也是达到了1350万人
啊，真不错，
对，相当不错了，对，希望就是说未来能有更好的发展
啊。这个然后也放出了一个就是老滚 Online 一直以来的这个长这个时间时长很长的这种 CG 的这个宣传片嘛，每个资料片都有这样的动作，
是是是。
然后这次更逗，就是他在E3之前就把这个片子前半部分早在一两个月之前就
放出来了，
然后就 to be continue， 对，然后这个片子是接着那个的。
对，
咱还不知道
啊。对，接着那之后呢，然后这个结果竟然在E3上又给我来一个 to be continue 啊，所以就是他们做 CG 做上瘾了，
就一直来一直来。
嗯，对， 主角也是龙，
也是龙，
对，
对，
感觉
你也是龙。
今年这个发布会上老滚的内容就是这个 Too Much Dragon 啊，
对对对对，
一会儿还有一会儿还有龙，
一会儿还有龙
，Too Much Dragon
啊。在这个之后呢，是一个就是真正的上古的 IP 的一个复活，这个是啊，九十年代1990年 ，id Software 的这个 Commander Keen 指挥官基恩这个 IP 的复活，但是呢，它这回的形式是一个手游。
嗯，是一个免费游玩，
哎，免费游玩。那么这个游戏本身是一个卡通画风的一个形式，玩家在里面会扮演这个就是天才的一个双胞胎 Billy 和 Billy， 就是两个对两个写法不太一样。通过这个就是卡牌和这个就是动作系统来跟外星敌人作战。对，
也有移动端的游戏，
移动端的游戏
也有 PVP。
2019年夏季正式发售，然后登陆 iOS 和安卓。
夏季，
对，
那很快了，
很快，很快。对对对，游戏现在应该是已经到最后冲刺的阶段吧。之后呢，就是滚牌啊，
老
滚传奇，哎，
对，
那就是拓展内容，艾斯维尔之跃跟这个就是那个老滚 online 的这个内容是同步的啊，
就很幼稚嘛，对吧？
幼稚，对，就他们拍这个片子呢，就是那个说两句话，这个创意20年前看看是可以的，对，但是今天呢，就只能换来
你看 CDPR 给昆特牌拍的那些宣传片，
哎，对对，
差距很明显，
是是是，就反正总体来说，这个滚牌啊，也是就是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玩它，总之它还是在发展，
每年都要讲一遍，
每年都要讲一点，
对
对，但是就
这个卡牌游戏这个竞争者中的一号吧，
是是是，就还活着，这个是首先就可喜可贺啊。
今天也是公布，我前这是哪一家公布了这个这个《指环王》《魔戒》相关的这个卡牌游戏，
卡牌游戏
今天E3露脸了
啊，
再加上这个万智牌新这个卡牌游戏，再加上这个
昆特牌，
昆特牌，对，
再加上这个刀塔那边的这个 A 牌
，A 牌，
我觉得 A 牌是不是这里面最惨的？
就 A 牌现在好像说是同时在线不到200人了。
感觉反正现在这个卡牌游戏现在就是大家都在争这块市场啊，
哎，但是就是谁能真正做好这个事儿还有待观察。总之就是从2016年到今年，这个就是滚牌一直是占有一席之地嘛，就是它能有新闻就是好新闻，
行吧，
行啊。之后是这个狂怒二，是吧？睿智二这一块的话，就是像之前他们所承诺的一样，哎，有一个就是更新的大的 roadmap， 那么在未来随着这个首部 DLC 的更新，会加入更多的这个敌人种类、游戏模式、剧情派系以及这个就是很有特色的作弊码，你用了之后就可以很爽。这是这个就是他一贯的这样一个内容模式。那么包括说是睿智二，他也承诺就是除了两个收费 DLC 之外，其他的其他的这个一段时间内的更新都是免费
的
啊，
哦，
对。然后宣传片的表示说是这款 DLC 会在2019年年内啊正式发售，但是就是它其实没有解决睿智二的这个就是游戏本体的
对
一个游玩体验的问题，就是这个开放世界奥兰彻雪崩组的这个开放世界内容和这个战斗内容有特别明显的撕裂感和脱节的这样一个
没揉到一起，
对对，
而且质量的这个差距也非常大。
哎，然后就是，但是这个资料片内容呢，还是继承了一贯的这个就是胡说八道的一个风格，比如 Rise of the Ghosts Expansion 啊，鬼魂入侵，包括说是各种各样乱七八糟这个模式，总之什么流行就往里塞什么，就花里胡哨，你打之后可能会爽。这是一个内容。
好
啊，在这之后是 Machine Games 的这个德军总部，心血 Young Blood，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一个内容，那么因为它早就已经定好了，7月26号就发售了，
对
啊，这在这里只是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展示，那么包括说是更多的武器啊，更多的这样一个游戏系统的一个体验，包括说还有一个就是双人协作的这样一个模式，因为在这个心血里边是 BJ 对
俩女儿，
两个女儿，她的双胞胎女儿啊，
两个主角，
对，两个主角，所以说是两个人可以协作去在这个关卡或者场景之中啊，体验这种就狂杀纳粹的快感。这个制作人在台上也是讲，就是更多的枪，更多的爆炸啊，更多的纳粹，打打杀杀杀，大概这个意思。
那预告片也是拍的，就是说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打打打，
但是就完了。
对
对
对对，
大家知道都是想要什么。
但是就是德军总部素质是
很稳定，
毋庸置疑的，包括是就是战斗体验和演出啊，都是非常的，可以说是高质量，质量很高。那么包括说这个就是这次 Arkane 也协助他们做了一些关卡设计。那么众所周知，这个 Arkane 在关卡设计上的水平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我们有理由对这个就是 Youngblood 有所期待。
可以说是这个世代贝塞斯达旗下最稳定的 ID 了，最稳定的 IP 了。
是是是，虽然说是这一座卖的不是特别好啊，但是这个游戏推荐所有对 FPS 有兴趣的朋友要尝试一下，
质量其实特别好的。
对对对。
好，
那之后还有一个附加内容，就是重返德军总部这个 Cyberpilot， 这是一个 VR 游戏啊，去年就那个发表过，那么今年的话它就是完成度已经很高了，接近 OK， 那么就是玩家们可以控制这个就是德国人的这些就是
大机甲
大机甲啊，
机械狗什么的，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展开一场就是游戏体验。
嗯
啊，在这之后呢是 Arkane 的一个新的项目，这个叫 Deathloop， 这个挺有点意思啊。就我们在那个发布会上看的时候，感觉什么《明日边缘》是两个人去争夺，看起来是两个人去争夺这个生存权啊，彼此攻杀。那么在这样一个就是死亡的循环里边，不断的争夺这个逃出升天的一个可能。
对
啊，
但其实这两个人的主角就是不得不知道是不是两个主角，反正他在预告片里面那个男的说是想跑，但那女的说是想要在这里才是自由。
对，
反正两人的意思刚好顶着来。
对，他会有一个就是立场上的冲突，
对，
这个就是求生的上面冲突。因为这个就是宣传片本身它还是基于一个概念上的一个展示嘛，简单说了说一个大致的状态，但是具体的故事内容并没有说太多啊，只是这个就是标题 Death Loop 死亡循环。
对，玩的也是这个，就但具体是关卡怎么设计还是说情节怎么走向都没有进行详细说了，
所以说那就是这个片子还是很吸引人的，我还是期待它这个后续的内容啊。
他也没公布说自己是什么类型的游戏是吗？
是第一人称射击吗？
他没有就在这个就是游戏概念上一个特别具体的定义，对，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给他下一个结论，
对，
不知道他这个里边就是导向会是什么样。
对，反正从预告片里看就是各种动作和射击还有一些能超能类似于超能力或魔法之类的东西，
技能吧，
技能，
对，技能，
对，
嗯，
在这之后呢是一个游戏技术啊，就是的展示，贝塞展示了自己的新的串流技术 Orion， 这个技术是号称支持所有市面上所有的游戏引擎。那么玩家应用这个技术之后呢，游戏串流速度会比之前更快。你像就是 Doom 这种对于延迟或者说帧数要求非常高的游戏，你也可以就是无障碍的在各种设备上进行一个顺利的游玩。那现场有一个展示，就是用手柄加上手机，也可以就是玩动物很顺畅，能够达到这个就是六十帧的这样一个标准，所以说这个技术本身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反正云技术在今年E3上也是一个小潮流嘛，
就很火，
各家都展示了一些相关的这个技术看看未来会怎么发展嘛。
那最后这个大轴今年这个备赛的大轴就是毁灭战士永恒全新的这个宣传片公开。那么就是这回我们杜姆盖是从火星一直打地球，然后从地球杀到地狱这个流程和这个内容其实是很值得期待的。那包括说是新增的各种武器系统新的元素，包括这个就是官方这次肆无忌惮的玩梗在这个就是杜姆里边把之前历代积累下来的这些内容可以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了。那么这个本站药点已经写了一篇这个杜牧的一个新预告的分析，对对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这次的话其实就是杜牧本身他在2016年重启之后呢对这个硬核的 FPS 其实是有一个带动的就是回潮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有杜牧这个重新焕发生机嘛，虽然我们不能说是他还像就是最开始辉煌的时候一统天下嘛，
对，
但是现在至少让这些就是硬派的一个动作爱好者找到了一个归宿等于说是这个群体很稳定很稳定，那么就是也对于就是自己喜欢游戏就是心里很有数那么就是毁灭战士永恒其实很明显就是服务这批玩家，那么 id Software 它本身这个发挥是毋庸置疑很稳定那包括说是今年就是亏空上还有就是对应的这样一个内容叫就是 Battle Mode 是一个就是
新模式
就永恒的这样一个新模式会有一个详细在亏空上会有一个详细的展示这回E3就没有说太多那贝塞还宣布就是除了已经举办了很多届的亏空之外呢他们会在7月26到27号在伦敦举办这个 Doom 空庆祝这个 Doom 系列诞生25周年对对对对
然后永恒是11月22号发售，
哎，
对，一头扎进了这个激烈的十一月份，
嗯，
对，而且现场还公布了一个他那个典藏版嘛，
啊，对，有个头盔，
大头盔能穿戴的1:1，
哎，对，在直播当时我吐槽啊，这个头盔可比他妈76那个头盔诚意多了，
还有灯，
对，上面还带发光管的，
嗯，
对，
买吧，
嗯，绝望，嗯，那么就是这一批，就是贝塞这一批游戏，今年可以说他们其实。就是节奏稍显放缓吧，
嗯，
然后在这个发布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等于说是今年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一个展示，
嗯
啊，是就毁灭战士做大轴嘛，
嗯，
但是就是他们在会前也说了，就是 Starfield 和这个老滚六，
嗯，
都
不
提，
不会提，不会有这个相关信息，
就怕有莫名的这种期待，然后最后失望引起这个玩家的不满嘛。
是，而且就是说这次按从杯赛的这个发布状态来看的话，其实旗下工作室状态都非常好，
嗯
啊，产出和就是内容贡献都非常稳定，
嗯，
倒是本社自己需要就是一些比较积极的这个调整吧，
嗯
啊，可以这么说。所以总之还是期待贝塞在未来的一年之内能够把既有的产品线啊不断的这样就是补完，然后做精，那么在就是明年到后年自身就是重视的一些大 IP 能够有一个出彩的发挥，哎，
嗯，其实也是这两年在这个世代交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作为第三方啊，他们也会有一些怎么说，相对保守的考虑吧，很多东西不敢太说的太满，说的太死，包括一些正在开发中的大作，其实可能包括即将登陆的平台什么的，我觉得都可能还在商讨当中，
嗯，对
啊，根据这个形式嘛，可能还有一些变数，他是说是跨一下这个世代平台啊，
对，
还是说我完全给新时代把这个游戏推出去啊，等等一些考虑吧，毕竟它是第三方嘛，
是，
所以在这个世代交替之际呢，可能显得稍微保守一点，包括这个贝塞斯达、育碧甚至 EA 今年都放弃了这个展前发布会嘛，
嗯，
以这个已经在一些这个比较稳妥的正在稳步进行中的这个项目为主，
是
展示一些这个已经在你在很大概在6到8个月之内能玩到的游戏，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也未免不这个未尝不可吧啊，
大
家都也没有饼，今年啊，
是
是
没有太多饼，
差不多都是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
对，都是实打实的东西，
这些都在这玩。
这个几场这个第三方看下来，其实从今年11月到明年4月，这个其实可以说腥风血雨了，对，
游戏不少，
对，大批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大作或者准大作的这样一个发售的节奏，对，
嗯好，那贝塞斯达
这块过去了，
就是这样，
哎。
然后紧接着就是
PC Gaming Show，
PC Gaming Show，
对对对，这也是就是每年一个固定环节，就是强烈要求我们播 PC Gaming Show 的就是玩家，我感谢你啊，
你们得先看啊，
对对对，每年我们都感谢你，对他们这个就是发布会是以这个就是冗长缓慢，然后就是缺乏节奏感介绍和尬聊作为一个就是那主要特色，
今年其实已经有所改善了，
对，有所改善吧，就是有点长进，但是就内容上。就他发布游戏还是有一些是可圈可点，对，
对，有几个挺亮眼的，
对对，比如说是最开始这个一开始亮相这个啊 ，Evil Genius 邪恶天才，这是一个老 IP 的复活啊，出了续作啊，
我和西总一开始还以为是军团要塞，两个人聚集斗，然后。听到你们说是邪恶天才
啊，但是就是你看，就是西蒙一到这儿，哎，你聊这我可不困了，
对，立马惊醒，
对 对， 对，
老 PC 玩家，
老 PC 玩家，是是是。
是
那么在这个游戏里面，玩家他扮演的就类似于就是那地下城守护者，那里边你扮演恶魔领主嘛，
嗯，
在这里边你要扮演着一个邪恶天才与正义的朋友做斗争，
哦，
啊，给他们就是下各种套啊，然后那个包括怎么去俘虏他们，怎么拷打之类的，对对，这个就看起来就很吸引人。
当年也是极具创意的游戏嘛，
是是是，
嗯，但是当然放到这个时代。就扮演地下城主这个事情可能也并不是那么新鲜了，
哎，
嗯
啊，之后是这个吸血鬼必是血族二啊，公布了预告，
嗯，
那么这个 Bloodlines 呢，就是这一作讲的是这个玩家本身作为主角，他点燃了这个西雅图血液交易的战火啊，
嗯，
那么就是这个主要的战场是在西雅图，那么整个城市的这个吸血生物啊，各种怪物什么，就是产生了一个就是彼此之间的化学反应吧，
嗯，
那么这个就是玩家要在其中，哎，要找出这个让西雅图陷入吸血鬼内战的一个阴谋，
嗯
嗯，这个就是故事线写的还是挺吸引人的，对，
嗯，
但是就是实际的游玩体验的话，需要等到就是更多的消息释出之后，
嗯，
我们才能有一个评价。
嗯，明年4月发售啊，
对，那么之后是一个 就可以说太那个太空星露谷、
嗯、
啊 ，Stan Manson，、
嗯、
对，
卖相特别好
啊，这个卖相相当的好了、嗯对，
对，
是一个像素风的一个模拟经营游戏。这个 Stan Manson 里面，玩家可以根据这个就是扮演的角色啊，来做一个就是家园的建设。
嗯、
那么同时你也可以就是一方面你可以就是合法经营，城市劳动。另一方面，你也可以就是做一个强盗，哎，
宇宙海盗，
烧杀劫掠，宇宙海盗，
嗯、
对对对，
好的
啊，这个是看起来很有意思，这个挺讨喜的。那之后是这个《骑士二》，
嗯
啊，这个游戏就是它很契合现在很多就是很热的一个题材吧，
嗯，
就比如说像最近在这个退至直播上就很火这个摩托号，
嗯
啊，就是一个中世纪的就是骑士剑斗的这样一个，
是今年一个小黑马，
小黑马，对
对
对，
冷兵器砍来砍去，
对对对。那么这个就是骑士二呢，也是一样，就是
它一代有几年了吧？
有几年了，对，它这个第一人称的中世纪对战，但是从波片上来看的话，它其实比一代这个水平进化了不少，
画面提升非常多，
对对。但是就是那个，当然了，就是游戏嘛，你这个游戏体验就相对来讲会有一些夸张成分，
嗯，
就是它波片的时候，就是直播弹幕里就说，我操，这人都是豆腐做的，对，
一刀下去断肢飞脑袋，
各种飞，就是断肢飞头，就总之是 B 站肯定过不了审那种，
嗯，
刀很快啊，
对对，看起来就是刀切血豆腐，总之看起来会很爽，
喜欢这个题材的玩家应该可以期待一下。
对，
这个游戏的一代当时其实也是受到了不错的这个评价，
哎啊，
这预计是一个2020年的游戏，
嗯，
2020年出品。那么之后有一个 Midnight Ghost Hunt， 是一个捉鬼模拟器，
嗯，
啊，这个游戏在这个整个环节里边其实挺亮眼的，因为就是，
对，是吗？
对。因为这个就是设计很有意思，在十二点之前是人牛逼，
就是，
在十二点之后是鬼牛逼，
它也是一个非对称的对抗游戏嘛。
嗯，
对对
对，
对。那在十二点之前呢，就是玩家扮演这个，就是一方玩家扮演这个捉鬼小队，要进屋用你的就是各种仪器找到鬼的存在，
嗯，
然后把这个鬼猴干掉。
还有像那个捉鬼特工队的那个吸魂的那个机器，
十二一到五月十二点，哎，形势发生逆转
哦。
那么就是在这个屋里就鬼的天下了，那么这个人要想办法就是找到一个出路逃生。
嗯嗯，对，好像是就求生，一直等那个就是撤退的部队来接你们。
对对 对， 对，
想起来《刀塔》里的某个英雄，
哎，
他那个主创在接受采访，哦，这是一个一个人做游戏，
对，
哦，
啊，对，
全都一个人，
全都是一个人，就是 one man team，
对，
这个很了不起。对，
然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是受到那个《居莫》的里面捉迷藏模式的启发，然后制作这个游戏。
哦，
嗯，对，这个游戏你从就是玩法还有这个就是整体的一个就是系统上来看，它完成度其实已经很高了。
对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值得期待一下。
嗯，
这个作品会在今年夏天开始一个 alpha 测试。
嗯
啊，
嗯，好
啊。在之后有这个 Unexplored 的啊，
二，
嗯
啊，这个二代是也跟，当然了，它也是一个就是非常优秀的这个 roguelike 游戏嘛，啊，在就是很多方面，它画风非常好，
对
啊，但是就同类，最近几年这个同类画风游戏也非常多啊，也是
稍微有点审美疲劳吧，
稍微有点审美疲劳，就是这个色块，包括这个就是清新氛围的这样一个对比，
对。
走这个路线的啊，总体来看的话，其实它在自身的一个基础上，就是它的画面和细节还是有很大提升的。
嗯，
对，
也主打一个探索和战斗。我觉得要战斗的系统可能相对是薄弱一点吧，
哎，
因为我看它战斗很容易就被打死了，然后反复复活，然后去不断探索这个世界。
哦，
哎，
嗯，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科南流放的这个开发商带来就是新的作品，那科南 Unconquered 的，
嗯
嗯。
还有一个是 Moon of Madness，
对，
疯狂之月，
这个，疯狂之月，我还以为卖了，原来
没有没有，他那个是在
万圣节
一九年万圣节，对对对，
哦，
这是一个就是，太空克苏鲁，
对
啊，嗯，这个就是想法有点意思啊，对，
他们和那个柯南是有关系的吗？
他们是发行商。
哦，不是，我是和那个这个游戏的题材和那个柯南那
个，那个没有，
哦，
那个没有，对对，就是，那个，
未来太空，
对，它是一个未来太空，
哦，
包括就各种不可名状的怪物啊，然后
因为我知道柯南其实也是克苏鲁嘛，柯南的话，
对对，
里面也有那种触手怪，
对对对，是是 是， 是，就它就这个题材吧，可以说就是开发商就是喜欢的，只不过就是它的背景啊，或者说是这个整体的就是环境，或者说故事叙述，
嗯，
哎，换了一个风味。
哦，
对，就是这个《疯狂之月》，你听这个名字，其实它就是很传统克苏鲁的这样一个体验。
是是是是，
但是就是故事发生的场景换了一个地方，你就会有一个新的感受吧。总之，从播片的感觉上来看，其实是挺不错的，
错，
但是需要这个具体玩法的一个揭示啊，
嗯，
啊。 在这之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走可爱风的游戏叫柯南 Chop Chop，
对
对，
对，
对、
啊、
就把柯南世界观下那些人都做成了特别 Q 的模式、
嗯、
然后去刷怪，然后
Q 版 roguelike 游戏。
对，
这本来是一个愚人节项目，
哎，
是吗？
对，然后它变成了一款正式的游戏。
是啊，这其实它有一个就是四人联机协作的这样一个模式，对，就玩起来看起来
party game 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趣味性还是挺高的啊。游戏这个游戏发售的时间也很快，就2019年9月3号啊，会登陆多个平台啊。可能是因为就相对来讲是小品级的游戏吧，所以说做下来就比较容易一点。
嗯
啊。那么之后是一个生存冒险游戏Last Oasis 最后的绿洲，
对、
哎、
蒙古海军模拟器，
蒙古海军模拟器啊，
严肃的说啊，严肃的说，这是一个好像是后启示录，
对，
那种感觉，然后反正打来打去，他们是在陆地上开着一个，就有一个什么成人玩具那种的，不是那种啊，
就
是
步行船
啊，对，然后风动的，然后现在好多小脚在那走，
对，就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直播时候看到这个就上来，我操。木朋克，对，所有的这个就是机械的形式全都是木头的一个材质，木头船舵啊，就是看起来这个状态是一个船，但是呢，就底下有很多像节肢动物这样的脚，
对，
哦，走来走去，包括说有这个就是单兵的地面战，还有就是那个大型的工程器械之间互相的这样一个对搂啊。所以说叫蒙古海军模拟器嘛，这个世界可能就没有水了。
世界观设定上有些独特的地方，
哎，对，看起来是颇有意思啊。然后包括说是它发售其实也很快，也是9月3号、
哦、
啊就会出来了。到时候对蒙古海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啊，陆上行船的这样一个快感啊。之后是这个 Age of Wonders 啊 ，Planetfall， 这是一个新的全新的这个策略游戏啊，出自这个就是。Age of Wonders and Overlord 这个系列，
哦，
对，它是它的特点其实就是这种就是战术性的一个就是回合制的内容，包括说，但其实他们就这次做的就有点就饥不择食，那意思就是就内容过度，
对，塞什么都往里面塞，
对对对对，塞的东西特别多，从这个就是上古巨兽到这个就是就太空巨舰吧，
嗯，
就什么都有。啊，然后制作人在台上狂讲啊，就是说我们这回有什么什么有什么什么，
手舞足蹈讲半天，
啊、对对对，讲半天，一个系统讲半天，一个系统讲半天，就是主持人听一脸懵逼，
嗯、
但是不得不问，就是这种感觉啊、
嗯，
对。那么之后是这个《狙击精英》，哎，有了一个新的内容，就传统的这个爆弹模拟器啊，
对
啊。这回只不过就不是爆这个纳粹弹了，是爆僵尸弹，爆纳粹僵尸弹，
纳粹僵尸，
对
对。
对，在这个过程中刷这个二战丧尸啊，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尸潮，
嗯
啊，这个就有一点审美疲劳了，讲良心话，对对对
对，
但是就是这个人设啊或者什么的还是狙击精英这个一贯的趣味，
嗯
对。在这之后呢是这个Remnant from the Ashes 啊，这是一个怎么形容这个游戏呢，它就既老派但是又有一些比较新的这样一些元素或者是内容吧，啊，这个游戏本身来说的话，它就是你单独或者说是与其他的幸存者来并肩作战，
对，合作、
啊、面对这个就是成群的致命敌人，但是这些敌人是从哪儿来呢？哎，某种古老的邪恶存在，
啊，这不就是搞那克苏鲁的？
它是个什么类型的游戏呢？
这个游戏就是共斗吧，算是，
嗯
哦，
嗯对。我觉得就可以就勉强把它归为这个共斗类型吧，因为它这个播片其实说良心话它没有说太明白什么东西，
哦，
对，就包括说是它的一个游玩模式啊，然后很具体的玩法系统啊，
嗯，
然后包括
没有展示
故事线并没有展示出来，就
对
很朦胧的给你一个大概的这样的意思，
那就后续再看呗，
对，所以说其实你看播片剪片这也是一门学问，就大厂播片它就是你不管怎么喷人家是能把一些事给你说的明明白白，
信息点在里面放，
信息点给的很清晰，那小厂就是说自己剪片自己看完挺好，但是玩家看完之后一头雾水，操，你想聊什么呀，对，总会有这样的问题啊。这个游戏8月20号发售，
对，
也很近了，
也很快，对，就上 PC Gaming Show 的一般来讲的话就饼不是特别多，
对
对，就饼太多的话人家也没心思关注你，因为一串下来30多个游戏、
嗯、
看了这个忘了那个，这个是很正常，
时间也特长，还
对对对对对，这之后有一个游戏叫策略游戏啊 Prospera，
对，反而是、
这个游戏是其实有点特殊，它是一个就是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经营策略类游戏，但是呢、它本身是完成的是什么，是一对星球的改造。
对、
啊、
就是一个它的概念片，就是一个特别荒的那种一个星球，然后你操作一些无人机那种东西，然后把它改造成有水有植被，
对，
然后适宜生存，这样
你要在游戏里边探索这个星球，然后收集资源，把这个星球变成一个就是适宜生存的一个地方，要完成这个就是星际殖民吧，
对、
或者说是星际扩张这样一个内容。这个游戏是预期2020年推出啊、之后是这个就是大猩猩模拟器啊，
对，
来了、
人类奥德赛
啊，人类奥德赛就是那个全整个片子里边就满满的全是猩猩，
对
啊，就表现这个就是人类进化这样一个状态吧，可以说是啊、这个制作人也是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不可自拔，公公的说，
对
对，那么这个游戏也很快发售，2019年8月27日，
哦，
嗯嗯，再之后是有一个 Grifflands， 一个卡通风格的 RPG 游戏，带入了这个卡牌元素啊，
嗯，
就是。他这个播片是一个英，就是你扮演这个人物到酒馆去完成任务，然后屡屡被人打，打完之后呢、就是你可以召集同伴，然后就形成共斗啊。
对
啊，这样
其实它里面是就是完成这个任务中，他给好像是看出来有很多选择。他第一次进去先是跟人聊天，然后说怎么怎么着不行，然后后来换一进去，然后又开始是找人单挑不行，然后后来是交朋友再打进去，然后又行了。
对对对对，
就是说他的完成任务的方式会比较多一些。
是是是，
这个游戏的制作组是 Clay。
哎，
对、
哦、
对、对，画风一看就知道了，
就是可类一贯的风格嘛。嗯，
然后是将在7月11日推出一个阿尔法版本。
嗯，7月11日可以就是这先体验一下这个具体的那种卡牌这块来说的话，其实是个坑啊，看可类能走到一个什么程度吧。
嗯、
啊，之后是一个就是风格迥异啊，《动物园之星》（Land Zoo）。就是这一个行星，它本身就是一个动物园、嗯、啊，一个就是经营策略游戏。那么。总体来看的话，这个风格为之一变啊，和之前的这些游戏对比起来，就相当清新可爱，而且这个剪片子的人终于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了，对，啊、
专业的了，有
专业了，对对对，推
荐。因为这个游戏是过山车之星和动物园大亨的制作组联合开发的，
嗯，
都是老江湖了，所以就可能做出这种效果，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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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说在这个游戏里边会有一个野生动物的世界啊，那么就是。你需要就是对动物进行管理，包括说栖息的建造啊，那么就是整个这个就是游乐园的这样一个运营，哎，都在其中、
嗯、
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期待一下啊。之后是我们熟悉的铃木老爷子、
嗯、
啊，来到这个发布会现场、啊，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哎，对对对啊，公布了这个《沙漠三》的最新的游戏片段啊。之前我们也知道，就是《沙漠三》它
跳
票
了，
对。但是这次就是公布是11月19日啊，正式登场。
嗯嗯，而相关的这个咱们中文地区发售这块的消息呢，可能 VGame 那边还没有更详细的透露，
对，
看看是不是一直和这个全球的版本是同步的。
哎，
还说之前跳票对咱们这边的本地化工作是否有影响等等，还没有确切的信息。
现在没有一个就是
大家还要再等待一下。
等待一下，
而且我听说好像后来他们宣布了是说这个在这。这个世界范围的这个地区吧，好像是一段时间这个 iPad 独占是吧？
嗯，
对
对对
，PC 上
对，
嗯
嗯，之后的这个游戏呢，其实让人挺惊喜的，
对，
啊、
挺亮眼
的。Conquest，、
嗯、
这个游戏是对《英雄无敌》的一个全程的一个致敬，
对
啊，包括说他这个就是。制作人啊，自己也很坦率地讲，
对，
我就是喜欢《英雄无敌》，怎么了？
上来播片的时候，我们还在那儿看，就纳闷是个什么游戏。然后我们看了一看，他那大地图的感觉像《英雄无敌》，然后结果播完片，人家直接说我就是学《英雄无敌》
对，我就是爱《英雄无敌》。总之就是你对《英雄无敌》有兴趣，或者说很喜欢的话，这个游戏值得你期待。看这个就是内容来讲的话，它其实系统完成度，包括说想法什么都很成熟。
嗯，
它学的是一个很成熟的这个游戏类型和架构嘛。
对，
哎，
包括就看你自己的完成度了。我觉得这个片子做的也。挺不错的，
是
是、
啊，
在这种规模很小的独立游戏里，自己做了一个让人看了觉得还有点吸引力的片子，
是是，包括它就是像素做的也很精细、啊，
对，这个美术风格不错，
美术风格很好，对对对、
嗯，
这个值得期待。
嗯，
之后是这个战锤末世鼠疫啊，
对
啊，这个也是值得聊聊，因为它推出了就是 PVP 的内容，
对，
是一个非对称对抗的一个形式，
嗯，
一方面扮演这个就是一方面玩家就是扮演对抗这个鼠疫的英雄，另一方面扮演鼠人，
嗯
啊，进行这个。对打，那么就不这个片子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讲我要 当这个面具鼠啊，我要跟他们搞，
是谁不想当鼠人呢？
是是是，
对。但是我稍微有点担心，因为他之前这个一代其实等于是个求生之路吧，
嗯，
对吧？啊，
对。
然后
其实二代其实差不多，
做的还挺不错。但是他这个对抗内容，我是觉得对于他游戏本身这个设计要求就高起来了。
是是是，
因为你不像单纯的刷怪了嘛。
你只如果你只是刷的话，这个其实要求相对来讲简单。但是如果说里面对抗的话，
你不用考虑太多的这些，比如
说
武器性能平衡性啊、
技能平衡啊、
嗯、
这些
东西啊，
对对对对
对，
刷怪位置之类的。
对
对
对，这个新的这个PVP 内容对他们是个挑战吧？
哎，
嗯、
我们可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
是
这个可以期待。
一代当时很受欢迎嘛，是吧？
接下来是这个中国玩家喜闻乐见的一个内容，
啊、
叫《刀塔自走棋》，
西恩刀塔，
西恩刀塔。
它在从那个多塔独立出来之后，就成为了一个游戏，然后
单独的游戏嘛，
对
对对，
然后登陆 Epic 平台。
对，
嗯、
前脚跟这个阀门谈崩，后。后脚就上这边那个站台，
是是是，挺好。
这样这也将是这个写入这个游戏历史中的一个著名的逗趣一页啊。
但是
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是是是。
张达好，我就撑了你。
对对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这风水轮流转、啊，
风水轮流转。
对
对，
你也有今天啊。
啊，对对对，
反正就这么个很有趣的故事、啊。
对对对，这个环节之后呢，就是 Chris Tales 啊，这个是一个。他在这个播片里边讲，就是一个 向 JRPG 致敬的这样一个游戏，对，画面可以说是很精美了，
啊，
画风也相当不错，
风格挺自己有特色的，
对，而且在播片里边他讲述，就是说主角可以在看他有一个时间穿越这样的，
对，过去现在
过去现在未来，那你可以通过你的选择来改变未来，啊，是有这样一个要素，那么。让人想起这个克隆诺时空之旅
啊，是你致敬 JRPG 嘛？反正就是这个喜闻乐见的这些东西。
哎，那么就是该作预计是2020年发售，现在已经有这个试玩版
哦
啊。之后是一个金属魂斗罗，
嗯、
这个东西可是有点狠了，
真的提神醒脑的 BGM。
他似乎也不是，不仅仅是魂斗罗，
哎，
他一手拿枪，一手拿刀啊，这个人。
而且里面我看哈，还有就是获得新武器的那
种。对，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游戏名叫 Wildfarious
啊，
这个在就是。CT 老师去 GDC 的时候体验过，我大家赞赏啊，说这个游戏就是屌，
嗯、
可以、
嗯，
就是爽，
嗯、
够糟的啊。
但这个在前提在 CT 老师那个口味下啊，大家可以就是看一看过往 CT 老师推荐过的游戏。对，
然后这个游戏它这个自己也很有意思啊，它宣传语就是更多的血浆啊，更多的就是骨头，更多的骨骸，更多的金属啊，尽在太空。所以说它是一个太空科幻的这样一个就是硬核的卷轴射击游戏，
卷轴动作游戏吧，
卷轴可以说是动作游戏，
动作要素还挺丰富的，因为有一些近战的要素还挺丰富的，
还有钩爪之类那种东西。
通过这个画面呢，虽然没玩到，但是能够看到它这个就是非常传神的还原了这个16位
啊
那个时代，就是
对对对，16比特时代
动作游戏的那个或者说硬核，或者说僵硬的手感啊，对，那个就是这个，就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的那种动作游戏，
对，
你要精细的去这个练习，然后最后能达到对，能
判，
然后这个游戏会玩出一个很不错的效果，它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就是致敬的一个。
其实这个就是冗长的 PC Gaming Show 啊，就是到现在才到这个环节的时候才稍微提起点劲儿，
对，
他们应该考虑一下这个就是整体发布节奏的问题，因为到这儿有大金属。啊，咚咚的，然后让所有人为之一震啊！他包括台底下人，也就是叫声比以前大了一点。
但说实话，这个 PC Gaming Show 吧，也是给这个 PC 游戏这一块很多这个小规模的，或者说独立
中等量级，
或者说这个
给他们一个展示空间嘛，
二线往下吧，
对对对对，
三线这游戏有一个展露的舞台嘛，
对，
所以说大家都得分一点，
就中小发行商嘛，二线就是二线以下独立未满
啊，独立未满，
对对对，就这样一个级别，所以说还是多包容一点。那之后这个游戏其实我蛮期待的 ，Man Eater 对，是一个鲨鱼模拟器啊，然后制作人就跳上来讲说，我们做是一个鲨鱼版的 GTA，
对。
你这个鲨鱼呢，开始的时候是一个
小
崽，小
的
啊，你要努力的求生存，那你长大之后，你可以花式吃人，
对
啊，
哦，
对
啊，还一点，它里面就是鲨鱼，比如说尾巴、牙齿一些部件还可以单独升级，
可以进化，可以升级，包括就是鲨鱼可以买装备，一嘴大金牙，这都是可以的，
哦，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胡逼的内容也是很逗趣啊，
嗯，
啊，
角度很刁钻，
哎，
对，
之后这个是特拉瑞亚。啊，公布了这个更新内容，那 Journey's End 旅程的终点啊，有不少这个就是特别新要素在里边。特拉瑞亚也是个很长寿的游戏了，
是有一些日子了都。
哎，那之后是 Total Howard 的模拟器啊。 这个 Telling Lies 啊，它是一个就是
真不错，
哎 ，Sam Barlow 开发的这样一个叙事性的游戏，
嗯，
因为就是这个可不可小视，因为它是 Her Story 的制作组，
是
对、
啊，那么就是这个游戏里面有四个人的实时的动作全动态视频，那作为他们之间视频通话一部分玩法，还是从这个盘根错节的这样一个真相之中，就是事件之中发掘这个真相。
嗯、对、
啊、
这些演员都是非常也算是
专业演员，
对，也算是熟人吧。像那个升级的男主
啊、
嗯，
还有
西部世界的小姐姐，
对、
啊
嗯、
对对对，
哦，
对，就。都是专业演员出演，所以说这个就是内容可以值得期待。他们自己也说，就是在游戏之中展示的这个视频的内容超过十个小时，
嗯、
哇，那、啊、可以想见，就是他们积累这个视频素材是非常的丰富的。
拍了一季剧
啊，
嗯，
可以这么说。
对，具体玩法的话，就跟 Her Story 一样，就是搜关键词，然后看视频，再
对对 对
串那个线索，
是有中文的这个
把线索联系起来，
哦，中文的、
啊，
对
对 对,
对，
这个就是到发售期的话，可以就是值得持续关注一波，因为这个就是玩法。
嗯，
或者说是这样的内容，就他们家说，我觉得就他们家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了。
咱们算是很好的继承了这个很早之前啊，有这么一条支线的游戏领域啊，就是这个真人拍摄游戏。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们通过现在的这个，
我们之前也有这个，就四二八。
对
对对，
虽然通过这个历史的证明，这条支线好像并没有走通啊，但是在现在时代，他们用这个更新的技术吧，就是用真正拍摄的方法，然后实现了一些这个这个比较合理的玩法，
是是是，
他们就是有一套自己的东西啊，
嗯、
还是挺期待的。嗯，
哎，之后是一个 Genesis Noir， 这个从这标题就可以看出，它带着很明显的这个就是黑色电影的这样一个风格啊。这个游戏，但是这个游戏题材选择就有点意思。游戏的三段时间是什么？宇宙大爆炸之前、之中和之后。那么为了就是拯救爱，把这个情感融入到这个宇宙的诞生之中啊！但
他这个介绍感觉说你妈呢，
是，就感觉非常
意识流，
对对，就很文艺，这是一个很文艺的游戏。你要就是阻止宇宙的这个扩张和热寂，
行吧？
对对对，
你说啥
就
是啥。
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总之他就是这么聊的，你知道吗？
嗯，根儿上人家说是款冒险游戏，
哎，
嗯，
但是他画风还可以。
对
啊，画风
这样90%游戏都是冒险游戏，
是是 是, 是，
所以等于没说嘛。
嗯，
那到时候看具体它是怎么玩法，还是怎么体现的嘛。
对
啊，接下来是一个熊孩子模拟器啊啊，对
对，
这个也是就 PC Game Show 到了尾声，觉得可能是需要一些其他的题材来点缀一下的。
嗯，
这个游戏这个用西班牙语怎么念？
伊吼
啊，
对，
伊吼，
翻译过来是儿子
啊，对，就还是熊孩子嘛。
嗯，
对，
玩家扮演一个6岁的男孩啊，在这个就是世界里边寻找自己的母亲，
而且里面潜行的要素特别多。
哎，那么就是 PC Game Show 进入尾声啊，万众期待的《博德之门三》。
嗯。
啊，
对，从开头的时候就会说，哎，我们 PC Game Show 要放《博德之门三》的 Gameplay Footage。
哎，但是呢，就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
嗯，
这年头连波片都有欺诈，对吗？
嗯，
就是到最后就是只是两个大哥上来口嗨，swan，然后巴拉巴拉说了一通，包括那个就是主持人各种拿说法，各种问题，你们什么时候发售啊？我们会要把这个游戏做更好。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系统啊？我会把这个游戏做更好。就总之就是片上话把这一段对过去了，哎 ，PC Game Show 就结束了。
哎，其实里面还穿插了一个，它不是博德之门嘛？它还加了一个，就是博德之门要出一个新的桌游版，
嗯，
然后这个会再发售。然后比那个电子游戏之前，
就是说让你们先体验一下这个桌游，哎，
是新版本的这个，
嗯，它是做一个新的，
做一个新版本，
没说是不是新的版本，或者说那个那什么书，那个，
规则会有升级，但是那个就总之是在这个博德三之前，你们先体验吧，看索安这个意思就是你们想有一个就是接近完整体验的这个时间还长着了，
嗯，
对对对，
大家也可以来我们网站看一些，包括这个他按照现在已经宣传的这些信息啊，有一些朋友已经来给我们这个分享了一些关于这个《博德之门三》已知的
内容的挖掘、
背景故事的
预告片分析啊，这样
的。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网站的一些内容啊。
哎，好，这个就 PC Gaming Show 的这个内容就大致是这样，用了很长时间啊，
很长很长啊。
对。
然后那行，什么时间也有限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加快速度啊，我来说一下这个育碧这边的消息。
哎，
育碧在发布会开始之前呢，有一个这个预热阶段的一些东西啊，这其中呢，首先是这个《刺客信条：奥德赛》啊，公布了它的这个探索模式啊，
对，
斯巴达教育啊，然后这个也是在上一代里就有的嘛，
是是，
啊，就是这个逛街模式嘛，啊，这个展示一下这个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啊，这样的东西啊，然后还公布了一个这个故事创作模式，允许玩家自己创作一些这个游戏的故事，可能提供一些脚本吧，你可以自己编一些这个剧情任务什么的啊，
对，
是这样的。 故事模式说现在这个在当这个当时那个时间已经开始公测了啊、嗯。然后是就是在这个发布会开始的时候呢，首先是上来这个育碧的这个《刺客信条》系列的一个主题音乐的联奏。啊、还是逼格挺高的，但是演奏完也就演奏完了，因为
公布了个世界巡演的时间表，
哎、然后有一些各个城市他们哪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到、啊、
对，主要集中在欧美，
对，然后也并没有提说这个《刺客信条》的事情、啊、他们还是这个
确实没
遵守自己的诺言啊，说没说没有就是没有啊，对，然后就是首先上来就是大菜啊，这个狗三啊，看门狗军团，哎，不能叫狗三是吧？人家就叫看门狗军团，
不一定是三，
哎，然后正式公布，然后。公布了挺多内容啊，视频这个时长也很长啊，玩法也是玩法演示也很充分，
这个这块就占了差不多20多分钟。
对、
嗯、
主要这个主打这个就是宣传的点呢，就是这一次的主角不再是一个人了啊，就像他们的这个标题军团一样，你将是这一个组织的，都是你的这个游戏的主角，
哎
啊，然后他们这个说的话说的很满很大，
对对对，
说可以在游戏中看到的任何人都可以招进你的这个
对对对
这个组织里，
对，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背景故事，每个人都有专属的配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技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说的很夸张，
对啊
对，
但是呢，就是我们希望他做的好吧，看看这个最后能实现成什么样子，这个点子是非常不错的，
哎、
啊，可以说在游戏历史上主角最多的一款游戏，
人人都是主角，
因为你看他的这个就是选角色那块就确实很懵懵多。
嗯，那除了即时战略游戏吧，是吧？
是吧？
主角最多的一款游戏啊，所以，很有创意。这个育碧在一贯的这个创意展现都很不错啊，但是看最后完成的是怎么样。
嗯，
然后在这个大菜之后呢，来了一个这个
是一个喜剧片，
喜剧片的一个宣传
啊、
这个，
要登录 Apple 家。
嗯，开始我还一度怀疑他这个 Matty 什么。是个一个既有的游戏还是怎么样、
嗯、
其实并不是啊，整个都是一个虚构的，
讲一个虚构的荒诞故事
啊、
嗯、
对，关于做游戏的这样一个好像喜剧的电视剧吧，
对对、
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的
宣传，就大致意思就是这个这个主角他要成为这个游戏界斯皮尔伯格啊什么之类的、
啊、
就是
布拉布拉
布拉布拉
的、啊、感觉像是一个这个游戏题材的硅谷啊之类的那样的东西，
对对对对、
啊、
差不多，
嗯嗯，但是那个演员好像并不是很知名，所以不知道、
啊、至少在国内不是很知名，
不知道最后他是一个在什么平台上会播放的这样一个剧、啊、
对对对，但是这个坐实就是育碧就是想拍片怎么
了对
对，
紧接着不就来了吗，咱先往下说、
哎、
然后这个彩虹六号围攻的幻境行动将在明天上线，对，我这个应该是我们这个节目发出的时期，它
已经上了，
应该已经
上
了。
对对
对
对,
对、
嗯。
然后，
它的这个片的音乐是用了那个
Kingsman
啊，
对，
主要它新的那个干员有一个就穿的一身西装领带。
对，但这个音乐是人家专属的音乐吧？我还以为它是一个联动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干员嘛，对吧？
对、
嗯，你里边你联动几个英国的那个什么兰斯洛特什么的，是吧？
对对 对, 对，
其实没问题
啊，并没有啊，并不是、
啊，
并不是英国特工啊，来了两个。
还以为就是说会加入一些那个 Kingsman 相关的这个。特工技能啊什么类似的内容，
我觉得有可能以后没准会出个皮肤吧，
可能会
或者这样的、
嗯、对，总之就是一个新的活动和两位新的干员，
哎、
就是这样、然后呢是叫英灵乱战宣布的这个探险活动啊，对
Brawlhalla
对、
和这个 Adventure Time 这个 IP
联动，
一个联动，对、
是
啊，这个两者其实都有相当的就是粉丝拥趸吧，可以这么说，就是他们其实就是风格也很接近，
嗯，
所以说是就这个联动是大家看到皆大欢喜的一个内容，对
对
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已经宣传了很久的幽灵行动断点，
哎
但是并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啊，就是上来讲了讲这游戏怎么样的，然后放了一些以前播过的演示，
上来狂播片儿，
对，
嗯
嗯，
然后本作是10月4号
发售，
就是奥德赛，去年奥德赛那个档期，
哎、
嗯，然后9月5号会开那个 beta 测试，然后还宣布和终结者联动，
哎、
嗯，对，
终结者也没看出怎么个联动法，
是吧，对对对，就是他放了一个就是若隐若现的终结者两个眼睛就闪光这样的、
嗯，
哎，对对，终结者也很忙，就各处赶场，
嗯，
对，
今年终结者年嘛，
哎、可以，
嗯。
然后接下来是手游又公布了一个新作，是攻坚特勤，
对，
就是把他旗下那些
汤姆克兰西宇宙，
嗯、
哎、
汤姆克兰西宇宙还行，就差不多那些有名的那些角色都加进来了，
彩虹六号啊，细胞分裂啊，就总之你能想到
全球封锁
的就是游戏里边出镜的这些内容或者
特工干员
都加入到里边，
事实上这个游戏本身也挂名了汤姆克兰西啊，
哎、对对对，
是汤姆克兰西的攻坚特勤啊，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搞法，
哎对对对，
嗯。
啊，接下来是这个广场舞的环节啊，
嗯、
这个 Just Dance 2020，
他这次选的歌都比较
土味，
不也不是土味，就比较新了、啊、像那个韩国女团那些新曲啊什么都用上了，
对，
适合跳舞嘛，
是是，就这个环节当然就也是人民群众就非常喜欢啊、
嗯、
就最开始营造这个阳春白雪的气氛到时候就彻底搂下来了、
嗯、谁不喜欢跳舞呢，
哎，
然后就会有茫茫多的歌等着你去买吧，
哎，对对对
对，嗯、啊、然后紧接着是荣耀战魂公布了一些新的内容，包括第三年第二赛季的活动叫做筷子手之影、
嗯、
啊，就是那个人斩嘛 ，Hitogiri
啊，
然后他将在这个活动会持续到6月27号，然后活动包括全新的定制什么选项，活动更多的战利品，然后一个全新的模式叫做灵魂集池，
哎
哎，就公布了一些这样的这个新的更新内容，
嗯，
然后彩虹六号封锁公布就此前一直泄露的那个说 PVE 模式嘛、
嗯、
，PVE 的新作，
但是它不是一个模式，它是一个全新
作
品，作
品，
他说是我们新的彩虹六号游戏，
对，
这么这么说的，
就是从彩虹六号之前有一个是围攻里面爆发那个模式，就是 PVE 模式，
嗯、
从那里为灵感做的一款，
对，
然后就设定是在未来，然后是彩虹六号他们干员需要面对一个极度危险的外星变异的寄生虫，
哎，
然后会寄生人类和环境，然后有什么挑战？
对，这是一个三人协作的游戏，
对、
啊、
然后从预告来看，干员都是围攻里面的干员，像 Ella 他们，
嗯，
挺眼熟，
嗯、
哎，嗯，然后是宣传了一下他们之前公开过的一个新的 IP， 叫做《冠军冲刺》，这一次算是正式亮相吧，啊、
嗯，
然后将在6月10号至14号之间呢，在这个 Uplay 上有一个试玩的 demo 提供。
Roller Champion， 哎，这个游戏的形式其实就是像冲梦。或者阿丽塔、
那个叫
机动铁
球、
对对 对, 对，
就是在一个轨道是轮滑轨道的这个场景里
抢
球
得分
啊，这样一个游戏，然后他也是啊，这个很狂啊，说我们游戏怎么怎么好，
是
玩了之后马上就哭了啊，就是
哭了，
对，玩这个游戏就是玩过游戏的人都哭了、啊，
玩过的人都哭了，对
啊，
对，
总之我们很期待吧，因为育碧在这个时代里还是在这种另类的体育游戏上还是一直在出一些东西的，
对，
而且做的还可以，
新的尝试
嗯，
全境封锁啊，这个就。他们要更新三章内容啊，
对，
就虽然说前一段时间这个更新就有一些这个争议吧，
对，
包括八人副本这些，
嗯、
但是看这个更新就是未来更新量、
嗯、
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包括说是今年秋天会有一个新的 Raid 的副本、
嗯、
那么在2020年会有就是第三章的这样一个内容、
嗯、
另外就是全境封锁会跟网飞合作、嗯、拍
真人剧集，
又来拍片，
他之前已经公布过主角了，是杰克·吉伦哈尔和那个劳模姐，
哎，
对、
嗯、
然后这次是宣布说和网飞合作来制作这个全境封锁的电影，
嗯，杰克·吉伦哈尔是可以的，
对、
嗯、挺适合的，对
对, 对，这样的一个合作就说明这个剧本身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哎，
它不会差，不会太差的
啊、
嗯、当然也不会太好，对、嗯、
吗
没事，我们到这个阶段可以随便说、
嗯、
对，然后最后是刚才是一大相当是一大坨这个既有游戏的这个服务类游戏的这样的更新内容之后、
嗯、对，
然后终于他们宣布了一个这个魁北克他们自己运作的一个新的项目
啊,
啊，我看这正式的官方名称叫渡神记，
渡神记，对对、
嗯、
啊，也这个直译过来那个名字应该是神与怪物
Gods and Monster、
哎嗯、这是一个神话背景的作品啊，然后魁北克继续将他们在这个刺客信条中玩的不是很爽的这个
神
话题材神
话元素，对对对，
自己又重新这个单独做了一款游戏啊、
嗯、对，
但是这个游戏就是发售也很快啊，就是2020年2月25日，
嗯，然而在今这一次它只展示了相对比较
概念性的
具体游戏怎么玩啊、
嗯、然后说是反正这个有传闻是口塔库那边说的有点像一个类似于塞尔达那样的动作冒险，
对、
哦、
嗯，对，是他们那边一个传闻，具体的话还得等官宣。
然后育碧还公布了自己的会员服务啊，
嗯 ，Uplay，
非得说这个，
对，还想说一下吧。嗯、
但是就
对，
这你这个如果在 XGP 之前公布，
只需要14.99美元是吧？
对对，
只需要
Just，
嗯，只需要
Just，
主要本身育碧它自己的折扣也不小 ，Uplay 上
是，而且它折扣的时间还挺快的，就是这个游戏大概发售在6个月之内都会有些折扣建出来。
我全价买了 Steam， 我已经就是说很难受了，对。
而且他自身还有那8折优惠嘛？
是是是，
当然了，人家这个是个宣称，就是说他们这个服务是说我们所有的自己家的新游戏最全新的大作也
都能玩到，对对对，
马上也会加入这个东西。
对，如果说你是15刀一个月，然后就是说玩，只要你不玩这种持续的长线服务型游戏的话，就还行、
嗯、
啊。 对，育碧内容大概就是这些，
总之也是以稳健的这个更新类内容为主，然后附带了一些大家已经能想到的，就或者已经公布的，就是看门狗的新的这个大作，这算是主要的一个宣传的点。然后就是断点，这个也是之前已经发出过试玩的一些体验的一些东西啊。
总之这个泄露就是育碧我杀我自己这个节奏，我都告诉你，你别透我，我都告诉你。
但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说好像很金贵的一些东西，
令人精神一振嘛。反正今年在这个就是发布节奏上，好像各家都是保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保守的状态。
对，
可以说
稳扎稳打，
意料之内吧，
意料之中，对，
正常发挥。
哎，
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了 SE 的这个发布会的环节、啊、
对，
今年 SE 的发布会呢，也是比去年的规模更大了啊，不像是一个这个直面会的形式，他们真正的租了一个场地，然后开了一场这个真正的这个
正式发布会。
对
啊，虽然他们在这个网络直播上还出现了一些很乌龙的事件、啊、
骚操作，
可以，
你甚至都可以不用给出页面，然后到时候只要你播了，我们就会去找嘛，
是是是
吧？这就跟老师这个考试之前非要给你押题，
啊，
给你画重点，
对，画
重
点，
啥也没考，
就单考重点外的，这个就很缺德。对吧，你给我们一个频道，然后结果我们在等着你另开一个去直播，
对，
这也是这种操作，也是这个闻所未闻啊，
就很骚、嗯、
对，可能也是这个作为这个他们也是第一次开这种这个在E3上开这么大的发布会
经验
嘛，对，可能在运作上也有一些这个紧张局促的地方啊，
是是是，
对，我们多多谅解啊。然后呢，我们进入正式的内容，一上来肯定就是一头一个重锤啊，这个最终幻想七重制版的相关的一些消息，因为他在之前的这个音乐会上已经公布了，是在
发售日
3月3号
对
将发售，但是整个发布会看下来，好像他并没有具体提说是说按之前说法是按章节我只发售第一几章，
对对对，
还是说我3月3号就整个游戏都拿出来了，
对，他这次公布的东西也比较集中吧，
嗯，
都是在前半段，然后。他之前是官方是说过会分章节，但是
说了、啊、
对，
但是没说是分章节卖，还是说是更新的形式？
对，而且说也具体分的就是剧情点啊，怎么匹啊，也没说清楚。
我就先把钱整份的收了，然后我再一点点给你更。
对，他也没说是不是这样，反正
也行吧，毕竟是最终幻想七嘛，是吧？这个面子可以给你。
是
是
是，
但是看起来游戏呢，他也展现了一个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在展前时候聊的时候也在说最关心的这个游戏到底怎么玩的。
对
对
对。
重制成什么样啊？他们也是抛出了一个还算很有诚意的一个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全新的战斗系统。
嗯，
这个是所谓是 ATP 系统和计时动作的这个一个结合这样一个系统啊。
对，
可以看到它通过普通攻击可以积攒这个 ATP 槽，不像我们传统理解的说通过时间自己慢慢长这样 ATP 槽啊。然后这个相当于说你的战术就更主动，
对，
包括你可以在战斗中计时的啊，直接切换到任何你这个小队中的这个角色，
嗯，
然后分配他们的这个ATP 的这个使用，然后给他们下指令啊，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个战略性还是很强的。
嗯，
再加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动作游戏为基础的，所以这个它展示了一段这个 BOSS 战嘛，这是游戏初期的一个 BOSS 战，看起来还是很炫的，很激动，马上就想玩的那种感觉啊。
嗯，
感觉做的还是不错的啊，只是拖的时间有点久，可能还是在需要我们等个半年左右，是吧？
对，
才能看到明年大概3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能玩到了。然后新的预告里呢，你想看的人基本也都看到了啊，除了 Win 一直想看。
我想看文森特
，对，
可能要等到后续更新这个人才会出
现，有点远。
预告片的后续更新
，Tifa 和这个萨菲罗斯，
对，
该出场的也都出场了，而且大家可以去网上看这个 SE 也放出了这个日文配音版的啊，正好英文配音版的也都放出来了。哎，大家可以去这个欣赏一下，是看你们老公，看你们老婆，就自己去看吧啊。
对
啊，然后值得一提的是 ，Tifa 的这个人物造型还是略有变化的啊，跟以前的那个就是比较可爱风的那个还是挺不一样的，感觉比以前那个人设的更成熟了一点，
更加成熟的大姐姐，
从少女变成了这个
成熟女性，
这个大了一点，
行就行，
对啊，这个长头发很吸引眼球啊，
嗯。
然后在《最终幻想七》重制版之后呢，他们是宣布了这个七人生相关的一些内容。
对，就是说能玩了，
play
什么
today，
对，没什么实际意义，因为他早就能玩了。
是，
对，
嗯。然后在七人生之后呢，是一大坨 remaster， 让我们这个快速的给大家捋一遍啊。首先是这个《最终幻想水晶编年史》将在今年冬天登陆 NS 和 PS
啊，
然后紧接着是这个《八方旅人》啊，官方名称叫《
歧路
旅
人》
啊，将登陆 PC 平台， 然后老游戏最后的神迹将在这个今年也在登录 NS 平台，就当天啊 ，available today 了，相当于就是在宣布的时候。
嗯，
然后这个八方的那个手游好像还没有更多提啊，
啊，
之前宣布了一下。
对，
然后可以再次提醒大家，就是这个《骑路旅人》已经更新了中文，在 NS 上也好，你可以是直接买中文版的游戏，或者是你之前买的
更新语言，
对，可以直接免费的更新到中文啊，大家可以去再去回头体验一下。然后紧接着是《勇者斗恶龙建造者二》的美版。
嗯，
这个可能对我们亚洲玩家关系就不大了啊。
对，
我们可能很多玩家是有要玩的话，已经玩了这个亚洲这个版本了，但是好像至今还没有中文是吧？
有了 ，PS 4是已经上中文了，
已经上中文了。
嗯、
对对对对。
然后 NS 将会在八月份更新
啊，八月份就更新中文了。好的、
嗯、
啊，这个游戏反正有中文了嘛、
嗯，
啊，是一款很不错的建造类的游戏啊，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然后之前已经公布过的 NS 版的这个《勇者斗恶龙11》，就是《勇者斗恶龙11 S》，它在今年秋天发售，依然没有确切的日期，啊，就今年秋天。嗯，然后 SE 发行的一些这个他们在就做游戏发行这部分的一些这个游戏的混剪，然后就一大堆各种各样的游戏啊，
对、
嗯、啊，基本上都能在未来的六个月里能玩到的一个，或者甚至有些已经发售了，
哎、
嗯、
啊，是这样的一些游戏的一个宣传的环节吧。
嗯哼，
嗯，然后又宣布了一个他们的这个史克威尔艾迪克斯音乐这样一个项目，然后将最终幻想系列的这个原声登录各大这个网络播放平台，其中包括我们中国的哔哩哔哩。
对，
嗯，
大家可以去哔哩哔哩上这个找到这个正版的这个最终幻想系列的这个原声，哎、
嗯、
哎，然后是王国之心三的 DLC，
对，就把音乐会上放的那个片重新播了一遍，
嗯、
没有任何的新内容，
嗯，甚至依然没有配音，对，嗯、紧接着是吉田直树带来的这个最终幻想14.5.0的最新消息，
漆黑反叛者，
嗯。
哎
嗯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多介绍了吧，反正这个
对、
之前该宣传的也都宣传了、
嗯、
啊，他
七月二日嘛，
嗯，
就放了一些实际的预告，实际的演示嘛，
是啊，反正七月二日这个东西就更新了啊，
嗯哼。
Dying Light 就是消失的光芒二也放了一个预告、新的预告片吧、然后就是明年的春天发售，很近了、然后这个游戏是有中文的，来我们好几遍宣传过、
对，
嗯，然后是浪漫沙加三的这个盒饭拼盘啊，对，浪漫沙加三将在全平台登录
沙加三，哎、
这个肯定是
还是
骂说我们开玩笑，开玩笑啊，这个出了还是会买一份，
还是得买，是
支持一下。然后这个最新的这个沙加这个游戏的叫什么绯星什么
Scarlet Grace，
Scarlet Grace、就是猩红的
野望、
对，反正就是这款新的沙加游戏啊，也将登录 NS、PS 和 Steam 因为它之前只在PSV 和 NS 上好像是有、对。然后是最终幻想勇气启示录幻影战争啊，名字好长，它是一款针对这个移动平台的这个 RPG 游戏啊，将登陆 iOS 和安卓，预计将在2019年内就可以开放给大家下载，然后已经在6月10日开启这个事前登录，就是你可以先相当于也是这个 pre-order 就预约一下，到时候就可以拿到这个游戏了，
对，
嗯，
啊，然后紧接着是
那个已经预热了好几天的这个
Outriders、
啊、
科幻的那个太空，
对，
嗯，
然后
游戏的玩法还是说是一个三人合作吧，
对，然后他这次就公布了制作组是任惠飞、就是那个
People Can Fly，
就是子弹风暴那个制作组、整个预告也就是子弹风暴那个风格、他的这个 CG 里面看起来是一个三人合作的游戏，但是也不清楚具体是一个故事驱动呢还是一个网游，
都没说清楚，
没说清楚，
玩法至今不是很明确。
对,
对
啊，对，然后他们也是播了一个小的这个开发方的那个东西啊，但是依然什么都没有啊，就
是
只是说一下我们正在做，我们很用心在做，我们很喜欢打枪，
并没有很详细的信息，
所以这将也是打枪，是我知道打枪，
行吧，
啊，反正就是没有太细节的东西。
嗯，
然后接下来呢是鬼泣啊。就是鬼哭啊，这是一款来自这个刹那组啊，他们组是叫这个名字吗？因为他们之前开发这个雪之刹那的那个，
一直都叫他们刹那组，
对，但具体名字好像不是全确定他们是不是这么叫，反正是他们的一款新的游戏，动作 RPG 吧，可以这么说啊。然后将在今年的8月22日
发
售，
也挺近，
对，放了一段预告，然后在这个之后呢，就是之前也是泄露了。有说法说出来，就是这个《最终幻想八》的复刻吧，
对，
高
清
复刻
remaster
啊，看出来了，这个就是这个多边形什么的还是明显有增多的，人的脸变得更清楚了，啊，等等等等啊，也是啊， 我们这期节目也是用了一个哀葬密嘛，啊，就是说这个庆祝一下这个最终幻想八，因为它其实大家知道，最终幻想其实它也跟生化危机一样，有个大礼包在各个平台上，就是基本能玩到生化那个最终幻想的这个各个
版本
带，
别说玩不到，
对，唯独最终幻想八啊，就是一直不在这个大礼包里，很奇怪，它后面的这个九也有。九一直到最新的
十二，
然后它前面的
前面
一到七都有，
对，
唯独没有八，然后就房间一直盛传什么代码没
了，代码，
对啊，终于也推出来了啊，对，所以很喜欢八代的朋友，这个可以期待一下啊，可以再重温一下。
接下来肯定就是油管上一大波，哎，老外看到就是八重置都哭了，就这种
感觉，
反正我们直播的时候，豆哥是快哭了，
真的吗？
行了，
豆哥可能是困了，我觉得
打一哈欠抹眼泪，
哎。
然后这一波过去之后呢，就是他们今年的这个大轴吧，就是大家都在期待的这个复仇者联盟，
嗯，
和 SE 合作出来的这个游戏由水晶动力开发，
对
对，
但其实呢，这个片子放呢挺长，看的挺过瘾，但是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游戏的 gameplay 的这个东西，
都是片儿，
对，而且呢，游戏发售日呢也不能说特别近，什么叫目前公布是明年的5月15号，还
对，
确切是确切，但是。小一年了，其实
对
吧？
对
对,
对，
这才六，就基本上就还有一年，
就是一年。
可以看出来，这个游戏的完成度还不是特别高啊。但是呢，就是游戏的配音啊，这个角色啊什么的，感觉质量都这个建模、人物建模啊，做的都还挺精细的。
对，
嗯。
只是这个既然叫《复仇者联盟》，我觉得这个目前来看似乎人物略少啊，和电影宇宙比，就是连六都不到，他现在只有五个人，后来加上出来的一个蚁人，
彩蛋出来了个蚁人。
对，所以再看吧啊。总之，现在已知的消息呢，就是说剧情上是应该是完全原创的，
对
啊，和这个漫画和电影宇宙都不直接
不一样
发生关系。然后呢，他们也是这个在现场不停的调动这个粉丝的这个情绪吧啊，这么的那么的，然后也有一些这个配音演员都是一些大家这个非常熟悉的老炮儿，
对
啊，总之这个班底什么都没问题啊。目前这个关于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玩起来是什么样的，可能还有待
说了一嘴是四人，
对，
能四人合作，
对，可以有更多的合作的这个内容啊。
然后他们说是跟 PlayStation 有密切合作，会在 PlayStation 上线
放独占的试玩，
对
对
啊，
对，
看来他们这个在宣传中用的话说，一直在讲说我们只有这个团结，
哎，
复仇联盟只有团结才能怎么样，可能他们会主打一个合作，
多人协作，
多人协作这样一个内容，但是他们又说我们的这个主要的是一个叙事，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两个不能说矛盾嘛，但是看他要怎么处理的好，就是又要共斗，然后你还要把叙事续好，
这个对于就是可以说有点难度了，
嗯，
就看他们最后怎么处理吧。
是是是，
而且还是个复仇者。
哎，对
对，
嗯，行。然后 SE 大概就是这样，而且今年的 SE 这个发布会呢，其实时程还挺长的，一个多小时，不像去年
内容挺多的。
对啊，虽然 Remaster 占了一大部分嘛，但是毕竟人家说直播时候也说了，人家有这底子，
对
对吧？人家那些像比如说就这个最终幻想八这种东西，虽然是这个 Remaster 拿出来，大家也高兴嘛，是吧？啊，嗯，行，然后 SE 就是这样。然后说了这几个就是主要的第三方发布会之后呢，我们再用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呢，把今年没有发布会的这个EA 这一块和有一个这个每年都有一个小短短的自己
播片
还有各色的这个发布环节的这个 Devolver 这两家给大家稍微念叨一下。其实 Devolver 这个时长也不算短，但是呢很有意思，他们其实只宣布了四个游戏，
对，
这其中还大部分都是大家已经知道过的游戏，其中包括我的朋友佩德罗，也就是焦哥
My friend Pedro、
这款游戏呢，我有幸在前几天在日本的时候，他们那个独立游戏展的时候我玩了这个游戏了
啊，
我可以跟大家说，就是它玩起来比看起来还要更好一点，
是吗？
那也太爽了，
而且我玩的那个版本里是他给了我完整的第一关之后呢，又给我附加了一关，就是一个摩托车关，就是你骑着摩托车依然在天上翻飞，就是然后子弹时间或者什么的，而且它的这个游戏难度并不特别高，其实可能它后面会有更高难度，
主要就看一个爽。
普通难度上的话呢，就是它那个子弹时间非常宽裕，走掉的非常慢，然后你关了之后呢，马上就涨回来，而且你在子弹时间内杀人是涨子弹时间的，所以基本上就是你稍微熟练一点之后呢，你完全
就是全程走，全程过去，
就是一个喷血爽的一个大片的这个效果。
慢动作游戏，
对，而且它有一个就是它的躲避是无敌的，就是有一个躲避的那个按钮，但只要是子弹都可以躲。然后对，然后呢，你可以反弹各种你的子弹，把 反弹锅嘛，不是有那个效果、
啊、对对对，
总之这个游戏的创意很棒，然后玩起来完成度也很不错、
哦、值得期待。
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一个控制怪兽的那个游戏，之前他也宣布过、
嗯、
只不过这次他更新就是光那个给大家看了更多的这个游戏内容，包括一些剧情上的东西。
嗯，
当然我觉得主要的是为了让那个人玩一把那个异形从肚子里钻出胸钻出东西的那个梗、
啊、
对，然后他们那大姐也是每年都要死一次，
是是是，
然后第二年又什么事都没有的出现在大家面前，也不知道他们这是
为什么杀人后被杀嘛。对
对，然后另外一个游戏啊，就是这个 Messenger 的一个最新的 DLC， 算是这个四个宣布里的其中一个。这个我也玩了一下，在也是在同样就是两个挨着，当时一拐弯就这边是 Messenger 啊，然后我玩了一下他那个海洋的那个关卡啊，我觉得关卡还不错啊，因为他本体我没怎么太玩，
嗯
啊，然后总之就是这样。然后呢，唯一一个就是首次亮相的游戏呢，其实和一般玩家关系也不大，
哎、
是一个价值4800美元的街机。
嗯、
对
对，他之前那个他之前这个放过狠话，就是说我们将在E3上宣布一款价值4800美元的游戏。
对、
啊，其实大家没什么人理他，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成天那个
胡说八道，
对，成天胡说八道。然后结果呢，还是个真事儿，它是一个这个 Into the Gungeon 的一个街机版的一个游戏啊。
我觉得这个你就鼓励找一些。西蒙买一个就完了，
对，
对
也许
光枪射击，
对，是这么个东西。然后其实就宣布这么四个东西，其实相当于他们今年其实也没什么太多可说的
啊。
嗯，
当然就每年他一定要走这个形式，
还是为了玩梗啊。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呢，我觉得你既然开这个会，还是得宣布点东西，哪怕都是已经知道的东西，你大家跑走马灯一样的给大家看一看，
是, 是
别老光喷血、嗯、是吧？
对
对。你这东西一年两年的，你老这样，对吧？他们就是一种拙劣的演技，反而作为一个自己的特点。但是那个你拙劣3年了，我看有点审美疲劳了啊！希望他们明年有些长进，
有些突破。
不过听前方的这个报道说，他们这个在现场这个发布会组织还是很不错的，他们选了一个这个视觉艺术馆，
对，
然后他们现场的这个体验还是很不错的，都躺着看发布会是吧？
对对对，
然后这个屏幕在天棚上也是挺有想法。
具体的可以看我们这个逛丢一只鞋这个时装分队。
第一集，
总之是很可惜，其实底包括今年并没有什么东西带给咱们啊。
对对对，
可以完全可以这么说啊，
没有前两年亮眼。
对，
是
啊，是。然后这个说说 EA 吧，看看他们今年没有发布会有什么新的消息。
对 ，EA 他们今年是没有一个正经的发布会，但是在那 EA Play 之前进行了现场，那是搭了一个台子，然后就是直播，然后官方。然后里面我觉得最亮眼的还是那个《星球大战：绝地》。
嗯，
小五很兴奋。
对，小五特别兴奋。
是是，
然后主要他在30分钟的直播，他放了13分钟的那个实机演示预告。
嗯，
然后里面各种那个就是战斗场景和那个玩法，而且剧情也是有一定的展示了，就是说主角是逃脱了66号令的一个绝地学徒叫凯尔。
啊，
现在搞得66号令像开玩笑一样。
对，谁都逃了是吧？
谁都可以跑，
就浣熊市嘛，跑上三个团，
是是是。
然后他其实，而且里面除了战斗以外，还有就是要你潜入进去嘛，然后一些内容都会加进来，而且它里面还有那个载具的那些战斗，主要它的场景演出它挺好看的。还有一点，他那个就是在战斗的时候，他被说成星际那不是什么星球大战打铁
啊，
里面只要那拼光剑那样也可以当当当，而且跳起来那个还有那个。不能叫背刺吧，反正就捅那一下。然后这个是
花里胡哨挺多的。
对，
嗯、
然后这是可以说是觉得 EA 整场发布会里面比较亮眼的一个。然后其他的像之前就已经公布了《FIFA 2020》的那个就是完整预告，里面是主打接球啊这样一些玩法。然后3v3、4v4、5v5，然后比赛性更加灵活一些。
嗯。
然后 Apex 英雄也公布了第二季的新英雄、新武器和排位模式。不过那个新英雄是个。立电网，然后那样的，然后你从那电网走过来会掉血还减速，然后大招是能那个防护罩。其他的话就是新武器是从那个泰坦陨落里面不是泰坦天降里来的，然后威力比较大，只能从那个空降补给里面拿。然后战地五是公布了一些新地图，然后它是除了新地图以外最重要的还是它要在那个后来加入新的太平洋战场了，就把原来再加回来了。就是可以老玩家回归一下了。然后再就是麦登，然后说了一些，然后但是橄榄球，说实话，在美国那边的调研就是说，你们觉得 EA 这场发布会或者说叫直播哪个最好看？麦登是最少的。其实就橄榄球应该在他们的受众比较多，但是说实话，他们那边就看对于游戏来讲的话，这个的确是在这里面最少的。
是，
EA 可说的其实也并不多。
对，
反正发布会不开了嘛，他们自己也知道，就没什么东西。
对，没什么可拿出来新的东西。对对对，
反正E3这个东西可能明年就是爆点会更多一点嘛。
哎，
今年就是 这个黎明前的黑夜吧，
对，包括说
沉寂一下，
包括云游戏的这样一些内容的进展，还有就是新时代的硬件，
对
对，明年应该是一个就比较重要的年份吧，
包括谷歌的一些动作，
对，
对这个产业会产生什么影响
啊？还有就是微软的，
包括育碧，育碧已经就先被招安了嘛，
是是是，
育碧已经成为了这个游戏行业里第一个这个太君这边走的，
对对对，
然后其他这几家这个似乎就要抱团对抗一下谷歌这只巨鳄啊，看看这个产业也是有一个新的局面吧，看看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啊？
对啊，总之就是今年到明年这段周期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嗯
嗯，好。然后今年的这个第三方的这个展厅发布会的东西呢，大概也就是这样了。然后看看任天堂能不能给我们点惊喜吧。
是，
今年因为主要是因为这个泄露的问题嘛。
对，
是
今年的保密工作实在是不行，
毫无
什么他妈保密，上来就是筛子。
只有波兰人真的保了密。
是是是，
二零七七真是惊了。
对，其他人都是
二零七七，他有人透出来有基努里维斯，没人信，
没人信，
没人信。
那个 4chan 上说的内容基本上全都验证了。对对对，
嗯，行，那我们这期节目也就到这儿，大家拜拜，
拜
拜
拜。